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一种智慧叫做冤冤相报何时了，冤家宜解不宜结。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应该化解仇恨，而不要结下冤仇。因为我们都知道，仇恨是一种可以遗传、可以传染、可以传播的毒瘤，它毁灭人的肉体，也灭绝人性中的良善。尤其是一旦仇恨意识上升到国家和民族的层面，人就会将对国与民族的仇恨无差别地倾泻在具体的个人身上。彼此相恨的人都是别人的孩子、别人的兄弟姐妹、别人的丈夫妻子、别人的父亲母亲，也都可能会有相同的兴趣爱好，对人生幸福同样的追求等等。但当仇恨的战争发动，有着同样血肉之躯的人却彼此成了相互厮杀的敌人。当年法西斯希特勒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将富裕的犹太人视为德国经济危机的问题根源，利用宗教反犹情绪，成功地将对犹太人的仇恨植入到人心，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悲剧。而说到反犹情绪，有意思的是，人们除了对掌控财富密码的犹太人有着本能的仇富心理外，还有一个宗教的原因，就是认为犹太人杀了耶稣。尽管主耶稣在许多仇恨犹太人的眼里只是一个智慧的哲人、道德上的圣人，却并不妨碍他们因此把犹太人视为恶魔。从表面上来看，神的儿子降世为人，是有犹太人的身份，又确实是被犹太人送上了十字架。被同族人所害，这本身就隐喻了人类历史向来都是同类相残、同根相煎的互害模式。然而，若是我们去看圣经，了解人类从被造到犯罪堕落，到神子耶稣为拯救罪人成为替罪羔羊，这本身是神赐给人的救恩计划。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从神的角度他是甘心乐意，而从人的角度，其实所有人都是钉死他的罪魁祸首。所以我们与其仇恨是犹太人杀死了耶稣，不如恨恶自己所犯的罪使他不得不替我们每个人去死，并让我们谦卑地俯伏到神的面前，恳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自己的罪，从而修复自己与上帝的关系。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真道， 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撒迦利亚书的12章8到12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2章13节到13章2节。好，读完撒迦利亚书的12章8到12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忍不住的发出疑问，说了，神应许降下圣灵，你有没有感受到呢？他在你的心中吗？根据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2章的记载，基督复活之后的50天，也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啊，圣灵他就降临了。那么撒迦利亚他称圣灵为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啊，正是这灵就证明呢我们是有罪的，向我们就启示了神他的公义和审判，并且呢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啊来去帮助我们。保罗他在罗马书的8章26节他就说了，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呢，求神让他的灵来去充满我们，使我们感受到他与我们来同在，并且呢住在我们的心中。或许有人不禁又会说了，神的独生子被刺被杀，以色列有多少人被挨呢？今天的人又会如何呢？圣经告诉我们呢，最终所有人都要认识到那位被刺被杀的耶稣，他真的就是弥赛亚。那么将来呢，人必被唤醒，为罪伤痛，并且真正的复兴。被钉十字架的弥赛亚将清楚的被启示出来。腓立比书2章10节，保罗说，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启示录5章13节经文也说，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或许啊，还有人会说了，哈达林门这个地方在哪里呀？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哈达林门那么可能是指啊约西亚王被杀的米吉多平原一带，人们曾为约西亚的死啊就大大的悲伤。那么历代之下的35章22到25节经文就记载说，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改装要与他打仗，不听从神借尼格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米吉多平原征战，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吧。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上了次车，送他到耶路撒冷，他就死了，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耶利米为约西亚作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悼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这歌载在哀歌书上。但是根据列王记下的5章18节经文的记载，这里呢也可能是指啊，在米吉多有类似哀悼达摩斯神的宗教仪式啊，因为哈达和林门他们是叙利亚两位神祇的名字。你看，所有人啊，无论阶级的高低，那么当看到被拒绝的弥赛亚的时候，他们都独自的来去哀悼。大卫的儿子拿丹，那么是指卓越的家庭，而示美啊，却代表一些平凡的家庭。撒迦利亚书的12章13到14节经文说，利未家的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美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好，这段经文就提到利未家、示美家以及其余各家。那么在旧约圣经中，这些居民宗族那么有着重要的历史的含义。大卫家和利未家他们是公认的皇室和祭司家族， 拿丹和示美则比较难辨识，因为圣经里边同名的人呢太多了。根据撒母耳记下的五章十四节和民数记的三章十七到二十一节经文的记载，由于拿丹是大卫的儿子，示美是利未的孙子，不少学者就认为撒加利亚在这里讲的是宗族与下面的分支。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饶有兴趣的可能性，也就是这些宗族啊都和所罗巴伯是有关系的。根据路加福音的三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和历代至上的三章十九节经文的记载，所罗巴伯他是从拿丹和利未而生的大卫的后代，而所罗巴伯的兄弟啊也叫示美。啊，真是悲哀，他们犯了什么大罪呢？当弥赛亚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啊，他们就拒绝他。想想看，当他再来的时候，凡听过福音又拒绝他的人，那么其下场该会是怎么样的呢？我告诉你啊，那日就快要来了，他随时都会再来的。如果你听到他的声音，那么请不要再硬心了，要敞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来做你的救主。
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加利亚书的第十三章的主题就是洁净以色列，这是一卷非常重要的小先知书。我一直都很重视这卷被人所忽视的书，每次研读这卷书的时候啊，我都会学到很多新的东西。其实这卷书最后的这段预言呢非常精彩，让我觉得没有资格来去解释这个崇高的真理。希望这卷对我意义重大的书啊，对你呢也是能够有所帮助。前边的经文我们看到，神明确的计划是从基督第一次降临开始，那个时候他在耶路撒冷被犹大呀用三十块钱给卖了。那么这卷书部分预言应验了，那么其他的预言呢也会在基督再来时来去应验的。虽然耶稣他是好牧人，他为羊舍命，但是呢他却被人给拒绝了。那么将来呢还有一位要来，但是目前还没有来，还没有来出现，到了教会被提离开世界时他才会来出现。啊，他是一个假的牧人，他会带领以色列国和全世界啊来进到大灾难时期，那个时候唯一的拯救就靠第二次再来的主耶稣基督。基督要再来建立神的国度，你看只有基督才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那么这位在两千多年前降生的婴孩，他永远是这个世界和平的唯一的希望，唯独他有能力为世界带来和平。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他是和平之君，他有一个为世界带来和平的时间表还有计划，他将要在地上啊来去建立永恒的国度。那么先知们尤其是撒加利亚就简单的叙述了这个时间表的一些细节。那么从撒加利亚书以及其他先知书，我们同样都可以找到那个国度的特色。当我们继续研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啊，我们就会从中来看到这些特色了。这个国度啊有很多的吸引人的一些物质的层面啊，比如说在沙漠里会有盛开的玫瑰花，瘸腿的能够来行走，瞎眼的能够来看见啊，还有人能够想象在新耶路撒冷的黄金街碧玉城。但是呢我们却往往忘记了那个属灵的层面。我们已经看到过神的国最大的一个特色呀，就是诚实。撒加利亚书八章三节经文说，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西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那么今天呢还没有诚实，但是当基督掌权的时候啊，耶路撒冷它会成为一个诚实的城。那我要再强调，今天世上没有一个地方是诚实的。 那么基督国度的特色不仅是诚实，也有圣洁，还有公义。我们在撒加利亚书的13:1-2就会来看到这一点了。那么在第14章，我们会看到连马身上的铃铛、圣殿里的锅碗也要归耶和华为圣。那么此外，在第14章呢，我们还会看到基督国度的特色呀，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喜乐也是基督国度的特色之一。那么就像10:6-7经文所说的，经文说，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我要连续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以法莲人必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你看那个时候啊，会有极大的喜乐。那么这些都是基督国度的一些属灵层面，而不只是物质层面这么简单。那么最主要的特色呀，就是和平。那么当基督再来掌权时，他会向列国来说和平的话。撒加利亚的预言中有神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的最后的一项计划就是神要给世界带来永久的和平。当基督第一次降临时，他被人拒绝，被人出卖，被人交在外邦人手中，他们把他呀就钉死在十字架上。撒加利亚没有说到此后教会啊将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儿。那么当教会时代结束时，会出现一个坏的牧人，就是敌基督，他不会带来神的国度，反而啊会带来大灾难时期。你看，只有当基督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时，那么敌基督在世上的专制啊才会来结束。那么这是撒加利亚书的第13章的一些主要内容。这一切呢，都要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啊来去解释。那么难怪今天有很多人，他们认为啊，神对以色列没有未来的计划，那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所说的是真的。你不能够一面读圣经，一面呢又不相信圣经啊，这就表示你看不到属灵的层面了。那么这样呢，你就没有得到从圣经来的启示了。神他计划的中心是耶路撒冷。那么正如我们在第12章所看到的一样，那么在撒加利亚书的最后的3章，也就是12-14章，那么耶路撒冷这个字啊就出现了21次。你看，除非神指的是字面上的意思，否则神不会说这么多次。神不是在讲任何国家的大城市，他就是在讲耶路撒冷。一位学者在他所撰写的撒加利亚书注释书，他这样来写道，他说，基督再来时，犹太人会回归故土，并且回转归向基督。关于这方面的预言，只要透过字面上的解释，就能看出整个预言的含义。凡是忽略撒加利亚预言整体的意思，违背上下文的关系，都会失去焦距，乱成一团。我非常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用灵异解经来解释预言，那么就等于否认圣经的漠视了。撒加利亚书第13章就强调，神的百姓啊，认罪悔改将会洁净耶路撒冷。那么从此，耶路撒冷将彻底杜绝偶像崇拜，还有假先知的活动。并且呢，先知撒加利亚也在这一章就预言了弥赛亚他的受死。应许虽有许多人因此被剪除，但是呢，仍有1/3的人经受熬炼和试炼，成为圣约之民。他们是试炼断柱之神的那个精兵啊，是神成熟的百姓啊，值得众人呢来去效法。撒加利亚书13:1经文说，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这章开篇就再次提及那日啊，这是指从大灾难时期一直延续到千禧年国。那么在大灾难时期结束的时候，基督他会再来，要在地上啊建立他的国度。那么这节经文不是指基督第一次降临，因为那个时候啊，基督没有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洗除罪恶与污秽的泉源，他们反而是拒绝他，把他们的救主啊就给钉死在十字架上。保罗在罗马书的10:3他就说了，他说，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泉源那么是神洁净的能力， 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时，他便开启了这个全预案。基督第一次降临时，以色列拒绝他们的弥赛亚救主，那么等到基督再来时，才会向他们去开启全预案。撒迦利亚书的第十三章就继续的讲神的时间表。那么在第十二章呢，我们看到在那日啊，神会将他的灵浇灌在以色列百姓身上。那么先知约珥啊，他也这么来说过，那个时候全预案会向他们来开启，他们才会了解基督为他们钉十字架的这个事实，他们也会仰望他。那么圣经明确的说过，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你看，当基督再来时，他们才有真正的赎罪日，他们会大受感动，神的灵啊，也会除掉他们眼中的帕子。使徒保罗他说得很清楚，今天如果他们离弃罪，那么帕子就会被挪去了。你看，问题是在人心，而不是在头脑的。人的问题呢，不在智慧上，人在智力上是不可能看懂宇宙的创造主、永恒的神的。人的问题乃是在于他们是不愿意离开罪恶。以色列人如此，外邦人也是如此。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呢，都该面对这个问题的。好，那么神为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以恩典就开启了洗除罪恶与污秽的全源。那么这和以赛亚书的59章20到21节的预言呢，就一脉相承，啊，预备了救赎者的这个到来，啊，预告了全以色列，也就是圣徒们他们的得救。那么正如罗马书的11章26到27节保罗他所说的，保罗说，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你看，唯有替罪人受死的基督之死，那么才是全以色列洗除罪恶与污秽的根据的。那么因此，洗除罪恶与污秽的全源，那么象征在十字架上受死的耶稣基督他的宝血。那么根据约翰福音的7章37到38节经文的记载，耶稣曾指着圣徒将领受的圣灵，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而且呢，洗除罪恶和污秽，这些都是圣灵他的工作。那么因此，撒迦利亚书的13章1节的预言呢，就勾勒出了这样的一幅画面，那就是神的百姓借着圣灵使人悔改的恩典之后，加入拯救之列。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迦利亚书13章2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你看，这节经文又再次提到了那日，在那日，神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以色列民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啊，他们就采取了黄金对策，也就是放弃了以前的偶像，金牛犊不再放回到但和伯特利了。但是呢，他们还是迷信，在家中啊来去拜小偶像。那么即使在今天，还有很多所谓的文明人，他们认为啊，如果穿戴某一样物品啊，或者是在哪里挂一个小饰品，那么就能够使他们呢来去远离凶恶，保他们的平安。你看，这就是以色列百姓陷入到那种偶像崇拜的光景中。那么此外呢，他们也迷信占星术。但是神说，他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那么这里的先知当然是指假先知了。污秽的灵，那么是指魔鬼。我们活在魔鬼很活跃的一个世界，这个时代呢，很多人把注意力啊都放在魔鬼的身上， 我们越靠近世界末日，那么就越能够看到魔鬼他的活动啊更加的加剧。我认为魔鬼一向都在彰显他自己。那么这段经文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那是因为啊，圣经在这里提到千禧年的时候啊，魔鬼他会被赶出去。启示录十九章二十节说到假先知和敌基督会被赶出这个世界。经文就说了，经文说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兽受印记和拜偶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说到在千禧年期间，撒旦的要被捆绑，那个时候假先知和敌基督要被扔进火湖里，魔鬼呢要被捆绑扔进无底坑里。启示录没有提到魔鬼最后啊会被赶出这个世界，但是呢我们合理的相信到那个时候啊神他会这么来做，他们会被扔到某一个地方去的，那么至少啊会从这个世界被赶出去。啊，不要以为当一个民族被神拯救脱离异教和异端之后啊就不会再回去拜偶像了。今天世人呢又去拜偶像了，那是因为人类不认识圣经啊，才会渐渐的走进黑暗中。那就是魔鬼啊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如此猖狂的原因了。你看忽略神的话会让异教的能力啊更加的嚣张，这不是神的能力不足的问题的。那么当拜偶像的行为完全终止，魔鬼被赶出去了，那么这个世界啊才会大大不同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上帝固然会对不信他的人有末世审判，但对只有嘴上信而没有信心行动的人同样会有审判。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这是对口称信奉上帝的人明确而富含深意的忠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